好，今天是9月28号了啊，这个九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我们早晨这个聚会，今天的信息呢是要讲好撒玛利亚人 ，the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好是从路加福音的第10章那里，听了这个名词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好，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名字。我上网查了一下，因为好撒玛利亚大家都知道，就是从英文这样子 ，the good Samaritan 这样子对译过来的，可能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很谦卑的，哎，网上面嘛，我妈女儿说的，妈妈就 Google 一下，我问她什么，她说 Google 一下，我说 OK。我们这里 Google 哈，在国内的话可能就是百度一下哈，还是有文化有差异哈。那边是百度，我们这里是谷歌一下哈。其实好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呢，就是见义勇为者哦，这个网上面的一个解释哈，好心人啊，更确切的说呢，是对有需要的陌生人提供一个无私的帮助哈。其实这个主题呢，出现在古今。国内可能最近可能会有了，以前的话可能比较陌生哈。其实在西方的话它影响很大，这个的概念哈，它会出现在绘画、雕塑、诗歌、电影等等的文化艺术领域当中，很多慈善机构、医院的名字都会用这个 Samaritan 撒玛利亚人啊，比如叫有我们有这个葛培里，很有名的葛培里哈，他是有一个Samaritan Purse 啊，撒玛利亚的这个救援会，而且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叫做 Good Samaritan Law 好撒玛利亚的法律啊，你看这样的一个故事。对西方的法律制度影响非常大，许多的国家有他们特别制定了叫做好撒玛利亚法，用来干什么？它是用立法的手段来保护做好事的人，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好，我们在北美的话，急救人士在抢救这个伤者过程当中，或者是造成对方，或者是也不是说造成了 accident 会 happen， 这个被救助的人死了怎么办？可能会告他的，对，好人难当啊，大家都知道哈。他这个法律呢，就说运用这个法律就能够撤销死者家属对于救助者的这个法律的起诉，哦，通过这个法律就是鼓励旁观者对于伤人和病人加以这个帮助，所以他是一个保护一个见义的勇为者，还有防止什么？讹人事件啊，这个国内微信群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什么叫讹人的事件哈，好人反而被告。其实呢，这个在中国啊，我专门查了一下，中国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彭宇南京事件，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是救了人反而被人告。然后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这个救的人是推了这个老人家呢，哎，反正就告上法庭了啊。其实这个很多很多的伦理方面的很多的争论的这个是怎么办？所以在2017年10月1号，哇，这个国庆日啊，中国大陆呢就出了一个好人法。什么叫好人法呢？它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很清楚啊，保护救助者啊，真的是要鼓励的，不然人家现在都不敢帮人了，真的是哈。我们好，那我们这个开了一个头。那到底这个概念，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圣经里面，就是从路加福音我们马上就要读的第10章这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经常这个法律也好，什么也好，好人法也好，其实有圣经有出处的。我们为什么圣经是 真理的源头，我们要到这个源头当中来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读一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是这样写的，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这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记录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原来的记载。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今天也教你怎么读经哈。首先你要看人物 who 哦，看一段经文，看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到底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对话，是谁和谁的对话，是这个律法师跟耶稣的一个对话。其实我们刚才25节那里已经讲了，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哇，已经把这个对话的调子已经 set 好了，就是已经建立好了。律法师，谁是律法师啊？这个律法师呢，不是我们现在的什么打官司的那个律师哈。这个律法师呢，当时其实就是这个精通摩西五经旧约经文，犹太的律法这个学者，其实英文就是 expert in the law， 什么 law 啊？就是犹太律法、摩西五经非常精通的一个学者。福音书里面我们一直的读下来就知道了，这些律法师呢跟法利赛人经常会联系在一起，经常一起，很懂旧约，经常拿着旧约来，你这个又不对啊，那个又不对啊，真的是有点像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或者一个警察吧。好像妈妈在家里就是当一个警察，我孩子经常说，妈妈你真的像一个女警察，哎呀，女警察回来了，大家都要乖乖的。然后爸爸就是那个干嘛就干嘛的那种，爸爸是恩典了，妈妈是律法了，他们经常这样说哈。但是这些律法师呢，他们经常他会跟耶稣的关系，他们不喜欢耶稣。我慢慢会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耶稣，因为耶稣来了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这种制度，耶稣是对他们的这种宗教制度，这种洁净制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所以他们总是要试探他，你看试探他 test Jesus 他要试探耶稣怎么样，找理由来控告他，最后怎么样，真的是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个律法师和这个。所以你会看到故事的发展，现在还在第十章哈，到20几章以后就开始上十字架，这样子了。而耶稣呢，就跟他有一个对话哈。其实耶稣他们当时很还是耶稣还是他称呼他为夫子， 就是一个老师啊。当时犹太人的教导是这样子的，老师像就跟现在差不多，老师要站起来讲课教导，耶稣可能站着教导，然后学生们都坐着，然后呢讲完以后呢他们可以问问题的，他们是对话式的这种教导哈。这个拉比当时拉比制的这个教导是这样子，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律法师就起来来问这个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 ,eternal life, 永恒的生命哈。然后呢耶稣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记不记得我说我自己经常要学习耶稣怎么去教导。哎，他问问题，他反问他，他用这个反问式的，他说律法上面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很了解他的这个提问者，为什么，他是律法师，他精通律法的，但是他都懂，这些他都懂，你不用教他怎么做。 OK, 那你懂什么你先跟我说。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旧约里面很清楚的是吧，在生命记里面还有这个利未记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其实犹太人他们都懂啊，律法师他们都懂，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精通圣经，但是我们行不行得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一样的。他就说你要尽信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全然的爱神，全然的爱主，专一的爱主。而且什么，第二点，两条大诫命嘛哈第二点就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其实耶稣肯定他的，说啊，你懂，你这个是真理，你讲的对的啊，你就这样行吧，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哎，好像就完了嘛，这个对话就完了嘛，对吧，问题得到解决了。哎，你看这个人就很刁钻了，他真的是专门来找茬的，我们说就说哈啊，他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又问耶稣这个问题了啊！我真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问题哈啊，这个学生也不好对付，本来已经懂了，你都懂对吧？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我要爱谁呢？对吧？哎，耶稣就用了这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这样一个故事来回答他。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用故事，因为耶稣经常是用比喻或者用故事来教导哈，这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好老师啊，真的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哈。你看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刚才我也念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有几个人物啊，我们好像在讲故事当中的故事，好，我们就集中了这个人物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 location 哈，这个 where 在哪里发生的这个事件哈，这个救人的事件是在哪里发生的，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其实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个地方啊。他说下很有意思，你们有意思，从耶路撒冷下，因为其实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面的啊，你要用这个三维来想象当时的那个地势怎么样，所以其实到现在有朝一日哈，希望我们能够去耶路撒冷，要不要一起去啊？我有朋友约我明年一起去，我说啊没空啊，要上课，有机会真的去。但是去耶路撒冷去中东那边，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去过的，以前有朋友去，之前呢先要去锻炼身体。那边走路很多，而且不是走平路的，要上山的。他从耶路撒冷呢，从耶利哥，他的落差有多少？他们说将近3000尺，3000尺的落差。然后他的距离是大概17英里，17英里这么实际的距离，你落差那么大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就会有盘山公路。那个路就是真的是蜿蜒曲折，危险重重。我看了一个报道，有一个人他下来之后就15-20分钟就这样开车下来，他说哇头都晕了哈，有点像我们上 Yosemite 哈，我们上优胜美地可能更蜿蜒曲折哈。而且他那就很多人买，可能强盗可以埋伏了，当时埋伏着，所以很明显哈， 强盗出没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人，这个人按照上下文，那就是应该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哈，他被这个落在强盗当中，而且英文里面的有是复数的 robbers， 好几个强盗，也不知道有多少哈强盗，哇，他们把他剥去了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就走了哈，全部东西拿走了，好，这个事件发生了，对吧？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了，那就有三个人经过这个地方，目击这个事件哈。第一个是谁呀？祭司，祭司是谁呀？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亚伦的子孙世袭制的，一代一代下来的，不是说你要当就当的，也不是像我们民主选举这样啊，我要当啊，不一样的。这个祭司是宗教人士，非常非常受人尊重的，当时的宗教的领袖，非常注重的是什么？礼仪上面的洁净啊，礼仪，他们讲礼仪嘛，宗教制度嘛，碰死人碰血他们是不洁净的，不能碰的啊！我非常的，好像我非常的洁净，那些不能碰哈。然后呢，第二个是谁啊？利未人。利未人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专门有一个支派呢是分别为圣出来的啊，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呢比这个祭司低一等级，哦，他们的等级制度也很有秩序的哈。他们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帮助祭司来履行宗教的职责，在比如在圣殿里面献祭啊，还有很多的在圣殿里面围绕着这个圣殿的事情哈。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代表着当时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很受人尊重，但是他们没有帮他哦，他们两个人一个走了，而且呢，他是从另外一边。On the other side 和英文里面就是避开的走，其实他们是看见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说哦我看不见，很多人就说哎我不知道啊，哦，真的是很多人会这样子的，我刚刚你怎么就是哎呀我不知道啊，教会要帮忙吗？我不知道我说 OK I don't know， 好像我，但是这里没有这个借口，看见这个受伤的人，有可能他会看见，那个人可能已经死了，我不要碰他，不洁净的，对吧？看，马上就从另外一边走了，绕道而走，哇，真的是。利未人也是这样子，照样也从那边过去了。三十三节那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哇，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哦，前面的这个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是什么样冷漠的态度，哦，故意的回避，为什么洁净的条例高于人的生命，他们可能律法背得很好，哦，也做这个祭祀，在圣殿里面他们的工作也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在生活实际当中就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耶稣呢用另外一个人叫做撒玛利亚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同一个有需要的受害者被打得半死，那拉就在路旁边哈，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哈，其实我们也看到耶稣其实透过这样子他来怎么样表示他对当时这个宗教制度的这种洁净礼仪的一个反对，他对这个当时的这个价值观的一个颠覆。所以耶稣来了，现在很有意思，现在人家你叫人家信主或者基督教，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他们就觉得你们太保守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新的一代起来，我们要新的东西，对吧？其实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反传统的，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说 radical， 他是一个很激进的，他是当然他没有起来说革命要推翻这个制度，但是你会看到他的教导，他真的是很另类的，他没有说我来革命我带的什么推翻这个，一切没有，他上十字架 他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所以这个我们慢慢会讲，但是从这个撒玛利亚，为什么他特别的选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这个也要把这个背景跟你们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耶稣基督以前，就是公元前大概1000年的时候，犹太这个大国泱泱，记不记得有大卫王，下来就是所罗门王，这个最聪明的君王，建了圣殿，真的是富不过三代。所罗门王一死以后，他的太子和他的儿子来继位以后，怎么样？南北国就分裂了，北国变成以色列，南国变成犹大。那以色列国、犹太国就分开了嘛，就把这个好像兄弟，他们经常打仗的，还是经常有冲突，有时候他们也会和好一下。But anyway， 那也是慢慢看旧约，这个看以色列的故事，你会看到真的是很可惜哈。神给他们律法，带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这个牛奶和蜜的这个宝地，兄弟之间就有纷争了，分裂了。然后呢，后来又被掳，他们不听话嘛，后来就又有其他列国的这个侵入。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有亚述，就是后来又有这个什么很多的外国来，他们就被掳了哈，掳去以后，这个亚述这个大国来掳了他们，后来又波斯王啊，又波斯帝国，哎呀，反正就是一朝一朝的，不就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国就来到了北国以色列，哎，他们怎么去同化这些人呢？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很传统，一代一代，他们不跟外族人，他们不会通婚的，他们犹太人就跟犹太人结婚，他们那个信仰非常的正统，所以他们这个外国的亚述王呢，怎么去统治呢？他就把以色列的一部分，北国的一部分人呢，迁走，迁的把他们打散，又把其他的一些外国人呢，外邦外族和好几个民族的人呢，又把他们迁徙到这个地方。哎，他们这种统治啊，殖民统治啊，很厉害的。先把你打散，然后我又把外国人放到你这个地方住，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他们会彼此会通婚啊，通婚以后呢，你就要拜他们的偶像啊，你就不会再拜这个独一真神啊。所以呢，为什么北国和南国，以色列是北国，犹太是南国哈？所以为什么后来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北国人，这些以色列跟外族人通婚以后，拜偶像以后，他们的那些后代叫做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是一个城，成为了这个以色列的首都，成为了以色列的代表，所以犹太人，南国的犹太人跟看这个北国的撒玛利亚人呢，北面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不是纯正的，不是纯种，起码他们不是纯种，他们是就是混血儿，有点像混血儿。然后他们是拜偶像，不是只是在像他们还去耶路撒冷去圣殿，犹太人对这个圣殿的这个敬拜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啊。但是所以他们会很多的彼此之间有仇恨啊，很多的当然了，也出了很多的问题了。哎，耶稣就单单的选了这样一样撒玛利亚人啊，他来帮助了这个被人打得半死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受害者，他们来讲到，来对比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态度哈，那个被轻蔑，我们就说这个人真的是被蔑视的，撒玛利亚人被人看不起哈，被敌视的这样一个人。他动了慈心，我们回到经文那里34节，他动了慈心以后，我们看他，哇，他真的是真心的去帮这个人。他怎么样？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油和酒怎么样？杀毒，知道大家叫做什么？杀菌， 酒可以有酒精嘛，杀菌哈，杀菌以后油呢可以怎么样？止痛 ，soothe 哈，帮他减轻这个痛苦。所以呢，有这个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把它包好，还怎么样？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那这个受害者在这个骑在这个驴子或者这个牲口上面，那怎么样？那他自己就要走路了，对吧？他就把他带到那个店里面，客店里面啊，因为他们这条路有17 miles， 当时都是走路的，所以他路上面会有一些店哈，给他们过夜。他把他安置在那里，还住了一个晚上，陪着他住了一个晚上哈。住了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他怎么样？非常的周到，他拿出这个钱来，2两银子，他们说大概这2两银子可能是2个月的。一般做工的人，做苦力的人，可能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薪水，他把那个钱放在那里，说估计这个人伤得不轻，要慢慢的疗伤哈，他就交给了店主哦，还有一个人物，店主在这里了。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吩咐你且照应他，他托这个店主去照应他，所以所有的费用我都会付的。哦，回来我会还给你，这样子哈，要是多余的话。你看他想的非常的周到，不单止自己这样子亲力亲为细心的把他照顾好，付诸于一个实际的行动，而且他完了以后还把他善后的处理，他还处理的非常好哈。你会看到真的是，那大家都想一想哈，耶稣又问题了，记不记得耶稣喜欢问问题哈，三个人当中哪一个就是这个强盗手中的这个邻舍呢？那很明显了，就是怜悯他的那个人，就这个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不管他的种族是什么，不管他们的仇恨有多深，帮人的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他就说怜悯那个 mercy 啊，怜悯之心，怜悯他的。然后耶稣就怎么说？那你就照样做吧。所以其实他讲的不多，大道理讲的不多，讲了一个故事，问了一些问题，最后一句话就说 Go and do likewise， 你去照样行吧。哦，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看真的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谁是我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如何爱你和我的邻舍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天出了这个门口你都要问的，问问自己哈，如何去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个故事哈，有一点时间就讲一个那个 Martin Park 那个故事哈。我们上个礼拜三也去了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动工的典礼，就请了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跟我一起到了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其实离我们教会这里就在本地，离 downtown 很近的这个地方哈，这个一个区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哈。故事的主人公呢，他叫奥斯卡，哎，他的名字也很棒哈。他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了，他曾经是他在那个社区长大的一个孩子他是墨西哥人哈，墨西哥人那边是一个墨西哥的一个社区。说实在的，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个社区的话，很多的破碎，很不好的区，相信我们有孩子的家庭都会不愿意住到那个地方去，即使你住在那个地方去你也要搬走啊。First of all，大家都知道了，搬北面，北边越来越好，搬到 Clovis， 特别是华人家庭啊，学区房啊，住到哪里都要看那个学区好不好，为了我们的孩子啊，孩子要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面嘛，对吧？好的学校，哎呀，那个房子多贵都要买，为了孩子，我们华人家长真的是付出很多很多，
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这个 Oscar 他是一个墨西哥，你看他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他从那里长大的孩子，他小时候很不乖，他是黑帮的 gang member， 帮派里面的大哥大，他说他住的那个房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去看的那个地方，他就在那里长大的，他在那里被人打大的，他里面有一棵树，背后有一棵树，他每一次他小的时候或者是他青少年的时候，他一做坏事情，他的爸爸或者他的祖父就让他 Oscar 你出去在树上面扯一根树枝下来拿回来，就这样打他。他说他不知道被打了多少次，后来连那个树枝 都脱光了。后来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啊，有五个警车就在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地方包围着，把他抓到监狱里面。他太厉害了，他 一大堆兄弟带着他，反正就到监狱里面。他监狱里面怎么样，他信了主，有人给他传福音，他信了主，180度的转变。他还是做领袖，大哥还是大哥。他出来以后他说我带人信主，然后后来他结婚了，他生了八个孩子，然后呢他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帮人，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做清洁工的工作。后来很偶然呢，这个 Martin Parr， 其实 Martin Parr 这个故事也很感人的，就怎么去爱你的邻舍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就搬回去他原来那个地方。后来他这个长大，就是我们动工的去看动工典礼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其实是他妈妈后来他买过来，其实对他的这个心理是很大的一个阴影。那怎么去走出那个阴影？但是 Oscar 就说我要改变这个社区，我这是这个社区的受害者，但是我可以去帮那些孩子，不要让他们重复我的路。这个就是爱你的邻舍哦。他的孩子甚至到今天，其实他有一些孩子八个当中有一些不是很认同的，他怨这个爸爸怨这个妈妈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他说爸爸妈妈，当初我们有机会可以到美丽的我们现在北面的那个沃帕那里，那边他们可以到那边去买一个房子，好的学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今天就是不一样。孩子这样子对他说，但是他说我从这里长大，我知道这里的苦，这里的痛，自己也受过伤害，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救了他，他白白的领受了这个饶恕的恩典。他说我也要怎么样回到这里来，就是以耶稣的爱。他很简单，其实你跟 Oscar 讲话，真的是那天我们吃完饭以后，他还在那里做饭给那些在外面做工的人，他帮助，他说哎，我要 cook for， 我要帮他，他的食物不是很够了，他自己去做厨房。你看他已经是一个领袖了，你看号召一生大家都帮他做，他自己亲手去做，他习惯了然后他说他还会去清洁，他说他习惯了，他能够为社区做一点事情他很高兴。他说怎么去爱。所以昨天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了他，我说哇，真的是怎么去超越那个自己的那个舒适圈，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能够回到那种曾经给他自己带来痛苦，曾经可能被人很多的那种仇恨，那种怨恨苦毒，回到那个地方怎么去饶恕，怎么去成长，怎么去与人和好，怎么活出爱你的邻舍那样的一个信息，是非常超越的。不是单单做好人做好事， Good Samaritan 真的是我觉得好撒玛利亚人是超越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救死扶伤什么好人法，这么我觉得有点肤浅，更高的一个是要宣告一个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彼此的饶恕，与人和好， 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信息。好，所以好，我们马上就唱一首赞美诗，叫做爱的真谛，也是从圣经里面的经文哈，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里面还有一个怎么样，不计算人的恶，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这个很重要，不计算别人的恶很重要哈，因为我们总是很容易就 keep 这个 record 啊，别人怎么对我的哈，所以我们就说要 let go， let go。 所以两点，今天我们说怎么行出来，接纳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不同的族裔，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区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活出爱的真谛。我们现在唱这首赞美诗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感谢主，谢谢。